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七旬老人被网判8年半，家人控告责任人；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书波被网判4年；辽宁王书云被非法批捕，家人不得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俊德，因将真善人好几个字刻在小葫芦上送人，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韩俊德的妻子富贵控告相关责任人，发起行政诉讼案，将于12月8日在高碑店法院开庭。韩俊德老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晋东分局第5监狱。家人一直在通过各种法律途径积极营救老人出冤狱，年过七旬的老伴一直坚持为他伸冤。韩俊德的老伴富贵女士向保定市公安局递交多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政府公开韩俊德在保定市看守所的一些相关信息，保定市公安局以相关情况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拒绝公开。随后富贵向保定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保定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维持原决定。富贵又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是保定市公安局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后，高碑店法院立案，目前法院已经正式下传票通知，将在高碑店法院第4审判庭开庭，主审法官是严姓法官。目前韩俊德在监狱中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方面已经给出保外就医手续，但保定市晋秀区司法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接下来的相关手续。富贵四处奔走，邮寄各种法律文书，申诉投诉，举报控告。富贵曾向亲友表示，老伴一天不能伸冤，他就会一直不停地告下去。另一起行政诉讼已经提起，等待立案。据明慧网报道，现年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书波女士于2021年2月20日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住处，遭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两次非法庭审后被冤判4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近日获悉，王书波上诉后被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王书波原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佳音县佳音农场退休职工，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中以前曾患有的心脏病消失了。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以后，王书波被迫离开家乡去南方打工。2015年王书波因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宁波市公安局警察多次到单位骚扰，王书波被迫辞职，又回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21年2月20日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闯到王书波家里非法抄家野蛮绑架，王书波被劫持到松林派出所非法讯问，后被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8月31日王书波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张伟宁问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王书波回答有异议，法轮功不是邪教，我修炼后身体变好了。话没说完被张伟宁打断，张伟宁又问是否认罪认罚，王书波回答我信仰无罪，我不认罪不认罚。律师当庭也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9月24日佳木斯市向阳法院作出非法的一审判决，王书波被冤判4年，并勒索罚金15000元。王书波女士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8日 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法轮功学员七旬老人王淑云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沟看守所。一个多月来，家人多次到站前派出所询问王淑云的情况，被警察一再推诿。日前家属得知王淑云已被非法批捕。王淑云是华丰厂退休职工，以前他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气管炎、风湿、偏头痛、胃炎等等多种疾病。1996年王淑云开始修炼法轮功，时间不长，他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可以轻松扛50斤大米从一楼到六楼。王淑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功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淑云多次被警察绑架，在抚顺教养院被非法劳教，在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遭洗脑迫害，并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辽宁女子监狱被殴打折磨等。2021年10月28日，王淑云在车站候车时告诉路人躲避瘟疫的良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一个便衣盯上，随后叫来三个警察将王淑云绑架，又挟持王淑云到他家非法抄家。王淑云的丈夫因受到惊吓心脏病复发，当晚王淑云被送进抚顺南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家属去新抚区分局了解王淑云的情况，没有人接待，家属又去站前派出所，警察还是不告诉家属王淑云的情况，家属又想找所长，得到的回复不是所长开会，就是所长出去办案了。家属日前得知王淑云已被非法批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1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洲议会议员要求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美国康州圣诞点灯游行，法轮大法队伍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9日，欧洲议会议员凡达伦在人权小组会听证会上发言时说，活摘器官是我们见过、听过的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这么多无辜的人付出的生命真是难以想象。听证会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们要求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中共的活摘器官犯罪。议员们表示，欧洲议会要采取行动跟进抵制活摘，同时加强器官移植的审查和政策实施的透明度。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小组主席、听证会主持人阿瑞娜表示，对活摘器官的关键词是审查和透明度。他说，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欧盟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法律体系跟进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跟进，或许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而是考虑我们在欧盟全体会议上可以做些什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7日，美国纽约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镇，以腰鼓队、莲花队和花船队参加了当地的圣诞节点灯游行，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给小镇带去了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美好，民众反应热烈。腰鼓队除了表演法轮大法好、新中国进行曲外，还特意加入了西方民众耳熟能详的圣诞曲目铃儿响叮当。莲花队和花车队首次随腰鼓队参加社区游行， 中国民间特有的花船和莲花，优美的琵琶配乐，浓郁的传统中国风，让当地民众惊喜。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横幅让人印象深刻。法轮大法学员的腰鼓队、花车队和花船队所到之处，观众们欢呼鼓掌，纷纷称赞。游行主办方布兰福德镇公园和娱乐局在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团体倡导真善忍，并称赞他们的服装很漂亮。腰鼓队的负责人李女士说，通过游行给民众带去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疫情没有结束，希望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人对法轮大法有了善念正念，就能增加正能量，就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有助远离瘟疫病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5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来时更精进，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1998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我身体有很多疾病，严重的胃病，不能吃东西，靠吃药和温开水维持。吃点饭胃就特别痛，血压低，靠打维生素营养液维持精神状态，还有腰椎间盘突出，靠打封闭止痛针止腰痛。我生活在痛苦之中。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按照转法轮书中的要求，提高自己的心性，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同时练五套功法，我的各种病不治而愈。从此我的家庭幸福快乐。第一部分，真善忍好，法力无边。2003年年底，我去妹妹家，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在妹妹家痛哭流泪，求妹妹帮帮她，劝说她儿媳不要打她骂她。妹妹说，你儿媳那么厉害，谁敢说劝，我不敢。老太太走到我跟前，请我去劝。我说，您找大队干部，让他们去管。老太太说，他们也管不了。我就问老太太，你识字吗？她说她没念过书，没文化。我就告诉她，你就诚心静念，真善人好。这时老太太不哭了，我就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她念。我跟他说，不管你儿媳怎么骂，你一定要念真善人好。我还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老太太回家后，每天一遍一遍地念真善人好，翻着真相小册子，一页一页地念着真善人好。到了大年除夕，儿媳请他吃饭。初一，儿媳给老太太端了一大盘饺子，儿媳的笑脸多了。年初五，老太太高高兴兴地跑到妹妹家里说，你姐姐来了没有？感谢大佛救了我。妹妹跟老太太说，你就谢谢法轮功师父吧。老太太双手合十说，法轮功师父好，谢谢法轮功师父。 第二部分，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2020年1月23日，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已在中国失控蔓延，各地封城封小区。我们村小区与各个小区一样，禁止非本小区人员入内，这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了不便。在这紧要关头，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我和同修拜读后感悟到师父正法的紧迫。中共邪党害百姓害众生，我们是救人的使者，要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一天早晨练完功后，我想着有一栋楼没有同修发真相资料，我得去发。我带上真相资料，刚要出门就下起雨来。我想找雨伞，可是忘了放在哪里了，我就不找了。我把真相资料装进塑料袋，顶着雨就跑到那个楼。我从楼顶往下发，对着住户的门说，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一定要看真相资料啊。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里，我往窗外一看，雨变成雪了，越下越大。我发正念，让所有得到真相资料的人都要看啊。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地里播种子，有几个人在一起种地，我抬头一看，地里的种子发芽了。我高兴地跟别人说，你们看，那块田地发芽了。我高兴极了，醒来都在笑呢。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继续救人。在严重的疫情下，我戴上真相护身符走在马路上，人非常少，我背着师父的法，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选自红营二如来。我发着正念，让有缘人出来找真相。这时走过来比我年长的一男一女，我说，大姐出来遛弯了。那男的拉着女的说，别理他，快走，小心传染上瘟疫。他们赶紧走了。当时我很不自在，心想救人真难啊。走着走着又过来一名妇女，我笑着说，大姐买东西呀，我帮你拿一下。我说着话儿，她还是要走。我说，大姐您先别走，我离您远点儿，我就是想告诉您怎么避开瘟疫，念九字真言就能避难保平安。他听了放慢了脚步。我说，您听说过古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共产党无神论，不信神佛，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实真善人就是佛法，送您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他问，是哪九个字？我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诚心默念就会吉祥平安，瘟疫就会远离您了。我又问他，您念过书吗？入过团和少先队吗？他说，没入过团，入过队。我说，因为您入队的时候给邪党发了毒誓，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您信什么？退了吧。他说，我退。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说，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第二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带上真相护身符，等待有缘人。也是过来一男一女，男的在前边走，我就打招呼，遛弯回来啦，给你一本保平安的真相册子，拿回家看看。那男的没敢要。一会儿那女的也过来了。我说，回家呀，我送你一本真相册子， 避难保平安。他说，我不要。我难过地说，这东西不花钱还保平安，上哪儿找着好事儿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那女的站住了，说我要。我笑着走过去说，大妹子，你要了可就有福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病毒传染力强，你知道武汉死了多少人？中共隐瞒疫情，其实在2019年9月的时候就发现了，到现在控制不住了。我还告诉你呀，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了，因为天要灭中共。中共建政以来，搞文化大革命，整死好多善良的老百姓。1999年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天发怒了。他说，我是团员，给我退了吧，谢谢您了。我说，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我救你。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就这样，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三退的人数在增长，我很高兴。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要更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商量，大量发放真相资料，我就进小区铺真相资料。到了门岗，我就发正念，心里说，师父让我们救众生，你们也是众生，要同化真善人，我们救人，你们让路。为了顺利安全，我今天发这个小区，明天发那个小区，让众生都了解真相得救。一天夜里，听到有人对我说，就这样，运作很好。我醒来一看，什么人也没有。我明白了，是师父鼓励我，加持我。我要做好三件事，以法为师，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上门骚扰的警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朝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2013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成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7年过去了，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沉疴顽疾全部消失了，没有吃一片药，没有打一次针，真正的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现借明慧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长途驾车一路正式法。我是一个私营小厂的销售员。前不久，我开车和本厂职工小陶送货到湖南。半路，在一家炸房里，买两斤芝麻油。当时，老板正在忙着给顾客炸油。他帮我找了一个饮料瓶，装了一瓶，一称，1斤9两，20元一斤，我应付他38元。我给了他一张50元的单张，他急急忙忙地到房间里给我找了几张零钱，就忙着干活去了。我走出来一看，给我找了32元，多了20元。当时我就返回去问他，你这油多少钱一斤？他说20。我说20元一斤，你找错钱了，就退给他20元。他接过钱，转身就忙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个顾客说， 现在还有这样好的人，给钱不要。我说，人家赚点钱不容易，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回到车上，和小桃说起了这件事。小桃说，你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我说，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他多给我20元，我不但不会退给他，说不定还会骂他怎么不多错点呢，越多越好嘛。小桃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哪还有道德呀。此时只见小桃精神倍增，一脸的兴奋说，这法轮功这么厉害，能把你变成这么一个好人，你快把法轮功的好处跟我说说。我就一路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及修炼人身上显现的种种神奇。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它教人向善，驱病健身有奇效，服役社会，红传全球，也就是说，它能使坏人变成好人，使好人变成更好的人，有病的人摆脱病痛，成为健康的人，我本人就是个例子。他笑着说，是的，看你以前身体很糟糕的，脾气也挺坏，现在长得红光满面，整天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人也挺和善的。我就弄不懂了，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国家还禁止呢？法轮功还去天安门自焚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一路时间充裕嘛，我就慢慢地破解给小桃听。一路讲来，快到目的地了，小桃真诚地说，我一直有很多疑问想问你，今天听你讲来，现在全明白了。这天是长途驾车，一路给同事讲真相，却不觉得辛苦，反而心里乐滋滋的。第二部分，正念制止警察骚扰。2019年8月的一天，妻子与大嫂下乡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非法拘留10天。我和同修们以此为契机，把坏事变成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多次到派出所去要人，其他同修及时向明慧网发消息，曝光邪恶迫害。我们又形成整体发正念，海外同修给相关责任人打电话。派出所警察很害怕，以致不敢接电话。那个指导员躲在派出所里，油门未挡着，不敢见大法弟子。当地同修则给派出所写真相信，我冲破重重阻力到派出所，亲自把信交到指导员手里。接触中，我用心给他讲真相，指导员由开始的表现凶恶，大发雷霆，到后来态度缓和下来，能听我讲真相。做的过程中，虽然有些胆胆突突，但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今年425前几天，派出所那个指导员带着一个小警察和一个社区人员到我家来骚扰，问我们还练不练。我和妻子就跟他们讲真相。我说，我们原来的身体状况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变得健康了，生活能自理了，在厂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我们原来看见厂里的东西，只要能拿得到的都拿回家，现在我们把原来拿回家的东西都送回了厂，我们变成了比好人还好的人，我们能不练吗？那个指导员听了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 那个指导员找我要电话号码。我平静而严肃地说，你要我的电话号码干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妻子补充说，不是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如果告诉你了，将来就成了你迫害我们的证据。他一听，就合上了本子，起身路过我房间时想进去。我立即阻止道，这是我的睡房，你想干啥？他犹豫了一下，就带着人走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还是派出所那个指导员，又带着两个小警察来骚扰我们。其中一个警察腰里还别着枪，一个警察拿着记录仪，直接进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就说，你们既然这么频繁地到我家里来，请把你们的证件给我看一下，把你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记一下。那个带枪的警察下意识地在我眼前把枪抽了两下，眼带凶光威胁我说，这就是证件。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威严地说，你那东西是打坏蛋的，对我们做好人的人不好使。你们三番五次地到我家骚扰，你们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三个听了，齐刷刷，慌忙从沙发上起身，什么话都没有说，径直朝门外走了。这真真切切的一幕，使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大法的威力。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警察行恶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的。当我正念制止骚扰的时候，就是不让警察动恶念，师父就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了，表面的人就恶不起来。这是对警察的慈悲，这是在挽救他的生命。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一定要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众生，证实大法的美好，作者江西大法弟子常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我今年70岁，1999年5月习得大法，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让世人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一、善待婆婆，让家人见证大法的美好。我婆婆到我家时90多岁，婆婆年轻时是个很能干的女强人，不仅针线活干得好，家里开荒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俗话说，麻辣的女人10个就有9个难说话，我婆婆也不例外，脾气大，待人很苛刻，还爱记仇。婆婆身体好时是住在小叔子家里的，后来年老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和自己同睡一张床。家中不管大事小事，我都首先考虑婆婆，因为婆婆没有牙齿，
我买菜时就多买些婆婆既爱吃又容易咀嚼的，如红烧肉、米粉肉及白菜心之类的菜。婆婆开始很高兴，夸奖我是个好媳妇。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较远的外地去讲一天真相，早上出门要到傍晚才能回家，婆婆就沉着脸，一脸的不高兴。她背着我对我儿子说，你母亲到外面偷男人去了。凌晨我起身练功，她听到动静也要开门瞧瞧，看我是上丈夫房间了还是偷偷溜到外面去了。婆婆腿脚不方便，只能用放在床边的马桶大小便，每天要倒两三趟马桶。婆婆说，倒马桶倒洗脚水是女人做的事，我再忙也要倒，就是不能让我丈夫倒。吃饭时婆婆碰到不对味儿、不可口的饭菜时，就把她碗中吃剩下的饭菜叫我吃。我丈夫看不过眼，就说倒掉吧。我说没关系，我是修炼人，不嫌弃。婆婆到我家后长胖了许多，几年也没有生病。有一回亲家母到家中来做客，婆婆当着他们的面数了我，我没吭声也没争辩，笑一笑就转身走开了。亲家母看见了，很感慨地对我说，你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有这么好的忍让吧。我回答说，是的，是法轮功的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二，善待丈夫、儿媳，让家人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福报。我在大儿子、小儿子家都常住过，帮两个儿媳妇照顾小孩。小儿媳的母亲整日喜欢打麻将，小儿媳对外人说，我婆婆比我妈好。小儿媳在我家看到我悉心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对她母亲说，我婆婆比你好一千倍。一次小儿子患病需要在医院做胃镜检查，他心神不安，小儿媳就宽慰小儿子说，不要怕，不要担心，要真有什么问题跟婆婆学练法轮功就好了。在钱财方面，我也放淡自己的利益之心。在当今社会，很多家中都是妻子比较强势，掌管丈夫的全部收入，丈夫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做个妻管严。我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我牢记大法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教导。我觉得强不体现在人的外表这一方面，你平时就像一个温柔的真正的女人一样，你的能力会使你同样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不见得你非得表现出来像阳刚、像男人一样你才能得到。你们懂我说的道理吗？就说你们是女人，你们一定要像女人一样善良、温柔，才会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如果你们不能够善良和温柔，男人看到你们就害怕，你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爱，以致家庭的温暖。平时我从不过问丈夫的收入，他自己的工资自己管，他家的弟弟、妹妹或什么亲戚要花钱，他从不用跟我商量，自己合计着给就可以了。碰到他单位发什么奖金，也不用告诉我，我也从不查问。时间久了，丈夫单位的同事都知道他有一位温柔体贴、宽容大度的好妻子，他自己也感觉自己很有面子。丈夫内心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修炼大法才会有这样的修为和襟怀。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我丈夫40几岁就患了心脏病和糖尿病，但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来的20多年里， 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正常生活工作，外人看不出他曾经身体有病。我两个儿子读书时学习成绩都不太理想，小儿子读小学时就留了两级，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花钱读了民办的中专学校。1999年5月我开始修炼大法，8月份小儿子提出想报名参加高考补习班，想去考大学，我觉得不可能。补习班的老师也说不要浪费钱，可是小儿子参加补习班补习一年后真的考上了大学高专，毕业后恰巧碰到我们单位招人，没费一点周折就进了大型企业。后来小儿子结婚生子，现在在单位里是个大班长，年薪也有十几万元。大儿子虽然这几年没挣到多少钱，但是大儿媳妇很能干，干个体户，家中的日子也过得还可以。2020年5月份婆婆去世了，我和丈夫过着轻松愉悦的日子。我和丈夫聊天时，丈夫也认同是我修炼了大法，给家中带来了转机和福报。三，善待警察、社区人员，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一天早上，我在买菜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后来知道她是公安局的人员。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一听到退出中共党团队，马上说，你是法轮功，你别走。说完紧紧抓住我装菜的挎包，我看见他企图构陷我，就松开装菜的挎包转身离开了。将近中午，我在另一处买完菜回家时，丈夫告诉我说警察和社区的人员来过了，他把抢去的装菜的挎包也还回来了。当时丈夫对他们说，我妻子以前身体很差，患有多种疾病，现在练功练好了，家里的活都他干。然后丈夫将他们带到我睡觉的房间，指着床前的马桶说，你们看，我妻子和我老母亲睡在一起，我老母亲已经93岁，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我妻子照料，每天都要倒几套马桶。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觉得我很了不起。后来他们顺手拿了搁在桌上的几本真相册子就离开了，临走嘱咐我丈夫，我回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下午六七个派出所的、社区的、接办的警察及公务人员又来到家中，把上午拿走的真相册子也拿回来了。我当时没有怕心，就抱着善心向他们讲真相，他们一直听着没吭声。但我感觉他们心里认同大法好，认同修大法的是好人。后来在路上遇到社区的一个女办事员，她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还有一次偶遇曾经到过我家的警察，他也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阿姨注意安全。后来再次见到他，劝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平和而坚定，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日。不知不觉走过了24年修炼路，一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此说说自己的修炼心得，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家里、在单位还是社会上，我都在努力遵照真善忍去做。最初遇到一些事，虽然表面做到了，但心里还会有不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渐渐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在常人看来很重要、很气愤、很难过的事，我都能平静对待，感觉不到什么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在我修炼前，妻子是很贤惠勤劳的。中共迫害大法以后，我坚持修炼，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绑架抄家。中共对我信仰的迫害，给妻子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他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有着超常的意志力和承受力，而未修炼的家人，他们面对中共的邪恶，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和无尽的黑暗与痛苦，渐渐地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逐渐的，妻子的性格变了，变得易怒，甚至蛮不讲理的咆哮。我很同情、理解和心疼他，知道讲真相是最好的解药，但信仰无神论的他，加上痛苦和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孩子的保护意识，导致他从来不听真相。我只能更加关心他和孩子，细心照顾这个家，努力做好工作，努力做好三件事，学好法，用行动感化他，适时给他和孩子讲真相。几年前，妻子退居二线，在中国大陆，很多国有企业领导一般是提前五年回到家里，不用上班，却保留上班时的福利待遇。妻子只是在家闲着，每天练练书法，读读古诗，外出旅游，搞搞摄影等，也几乎不干家务。而我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是做饭干家务。单位同事和左邻右舍都称赞我是模范丈夫，因为动不动妻子孩子就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这种事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常常为妻子无理的发脾气而可怜他，无奈他什么都不听也不信，也许是我做得不好，也许有其他原因，但每个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何况家人。我在单位是内训师，经常给员工讲课做培训，对相关技术掌握得较好，授课方式和态度细致、耐心、热情，是最受欢迎的培训师。一般人都觉得我很独特，挺敬佩我。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让我通过这种方式救度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在培训休息时间，在聊天中给他们讲真相。我上大学时并没有学过机械制图，但前几年出于兴趣，业余时间自学了 SolidWorks 研发机械设计软件，开始只是为了年底自己的技术革新设计和汇报所用，结果单位很多人设计加工一些工具零件时都来求我帮忙画图，而不去找专门搞制图的同事了。现在我似乎成了单位设计加工的专家，哪个领导有什么想法或加工什么东西都来找我，或者让我给参谋参谋。我设计的图纸加工厂家都很佩服，说我的图纸工人看了就会干，因为我的图纸有工程图、三维图，有的还附加了提示说明。有的厂家出于感激给我送东西，我坚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修大法的做得好，帮助别人都是应该的，不能要人家的东西，你们也都不容易，请把东西用到其他有用的地方吧。我碰到的一些厂家的人，一般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想我做得好会清除他们思想中被邪党灌输的毒素，他们也会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说的悟不是这个悟，正好是他说我们在个人利益上傻一些，我们讲的是这个悟，当然也不是真的傻， 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得淡。谁会说你傻？谁都不会说你傻，保证是这样。因为修大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在单位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会看到一些工艺、工具、设备的不足，然后逐一进行改进。别人绞尽脑汁也搞不出什么革新，我每年技术创新能搞10项左右。由于我做事认真负责，技术比较全面，单位领导非常信任我，让我带领几个同事利用业余时间搞修旧立废，为单位节约成本，创效益。去年我和几名同事共同完成修旧产值600多万元，年底媒体又是报道又是上电视，领导们很高兴，更加佩服我，认为我做到了他们想不到的。期间和一些领导接触较多，我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大都诚恳接受。年底协党搞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给单位压下了让我签3书的任务。我们单位除我外还有一位同事修大法，这让各级领导都很为难，都知道我工作出色，我的为人口碑无可挑剔，尤其是为单位创造的效益令他们无法开口。由于我的工作成绩突出，年底单位评劳模，我所在基层单位把我作为第一名报给上一级领导，上一级领导面对我的成绩、人品、威望，没法取消我的劳模资格，就硬着头皮上报给公司。公司领导正在为我的事发愁，怕犯政治错误，就取消了我的劳模资格。所以有同事开玩笑地说，有人年年被上报，年年被取消。一段时间内，一级级领导、一波波人找我谈话，他们都很为难，很多人与我一直称兄道弟，却不明真相。他们见到我，大都又是叹气，又是挠头，开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们不是让你放弃信仰，你该怎么练还怎么练，但是上边要求。每次我都微笑着和蔼地对他们讲，我很同情和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是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民众欢迎，也没有一个国家反对和迫害法轮功，相反得到几千项褒奖，只有中共在迫害。其实法轮功在中国法律规定中也是合法的。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讲当前国内外真实的形势等等。最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签放弃信仰的保证，不仅为我们自己，也完全为了你们好，因为中共在迫害我们，让你们协同犯罪。如果我们被迫签了，将来中共解体了，你们会为此而受到牵连。每次谈话我都把它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我知道有师父在加持保护，表面的现象只是考验而已。在我经历这次考验期间，有的同事听到一些消息，说什么如果不签3书就会被单位开除等等，每当听到这些我都呵呵一乐，心想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过，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和我关系好的同事说我死心眼傻，我就告诉他们，人活在世上信仰是第一位的，因为压力而背叛信仰就没有了做人的根本。他们听后都默不作声，有的干脆骂起了中共邪党，有的还说要替我签，帮我化解危机。后来有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表示道歉，还说没有想到我竟然没有半句过激的言论，讲话是那么的平和，与宣传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位领导对我说，我最佩服你们的坚定，我最痛恨共产党。以前我对处处做一个好人的理解只是觉得我们做好了让别人觉得我们好，今天我才明白，真正做一个好人就会证实大法好，就会化解磨难，使邪恶无法钻你的空子，同时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老子讲过这样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闻道 好不容易得正法了，今天不修更待何时？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在修炼的路上，在磨难中，周围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认识，其实都是正常的，必然的，就看我们是不是上士。尤其在今天的邪恶迫害中，我们各方面做得好，坚定信师信法，会救度周围的人。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